中国长征四号越遥51运载火箭在北京时间4月16号9时36分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顺利点火升空。中国官媒对这次的卫星发射的报道多是侧重在风云3号 G 星的科学任务，包括可探测云、水气、气溶胶亦是风场等相关的要素，亦都可以精确感知是到地球大气 0.2 毫米的每一小时的降水强度变化，以大幅提高空间降水探测能力等等。针对这次的卫星发射，根据台湾交通部的统计，大约有33架次的航班受到影响，海运监控情形则是无异常。而另外，台湾国防部在星期日透过书面声明表示，该个卫星飞行轨道通过台湾北部的外海上空，部分火箭的残骸坠落在台湾北部外海的警示区，但是对台湾的国土安全未有造成影响。国际社会原本是担心中共会在星期日对台系发射导弹升高无核，但是最后是发射气象卫星，算是让各界都松一口气。因为早在几日之前，中国原本通知台湾将会在台北飞行情报区里面划设警示区三日，当时正值中共刚刚结束对台发动的环台军演。若三日禁航如期进行，将会影响到往来东北亚以及东南亚的6至7成的航班。由于是正值日本召开 G7 外长会议，包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多国领袖所乘的航班都将会经过该个地区，而引发各国一度强烈的反弹。经过各方的抗议之后，中方将禁航区时间至3日缩短至27分钟，所有的航班最后仅是需于4月16号上9时30分至57分是禁飞该区。为福建省海事局警告，因为卫星发射活动恐有火箭残骸坠落，周日上午9时至到下午3时的6个小时里面，所有的船舶亦都应该避免驶入该个禁航区。对于这次的卫星试射，中国官方定调为是单纯的航太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4月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民航部门提前发布航天活动影响空域的预告以及通知，旨在是提醒有关的空中交通服务部门的空域用户注意活动的影响，是确保飞行安全负责任的做法。环球网等中国官媒亦都引述匿名中国专家的讲法，声称台湾指责卫星发射干扰台海周边空域是无端的指控。该个专家称，台湾嘴仗的不绝于耳，证明了近期解放军一系列军事行动已经令到台独分子感受到压力，解放军围堵锁台军事涉压已经成为常态。对于这次的中国高调或禁航区来发射气象卫星的手法，位于台北的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表示，禁航区是位于台湾的专属经济区，亦都同日本以及中国的专属经济区重叠。他说，中国在各国行使自由航行以及自由飞越的海空域或设禁区，违反海洋法的公约，因此引来了邻近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干涉。后来中国让步，将空域的禁飞时间下调为27分钟，海域的禁航时间降为6小时。但是他说，中国一开始通知的3天禁航分明是为了军事活动发布的警告，
火箭残骸是借口。如果你要捞，你也知道说哪一天会掉下来，不可能说17号、18号也管制。以3天的时间来看的话，基本上
林廷辉对美国
将
表示，火箭残骸是借口。如果你中共要捞残骸，你亦都要知道话哪一日会跌落嚟，唔可能话系4月17号、18号亦都管制。以3日嘅时间嚟睇嘅话，基本上就系规划类似好似洲际弹道导弹或者系东风系统飞弹。林廷辉表示，相较于去年8月份的军演，解放军火箭军是未有参与这次的军演，因此中共军委会可能有异议，才想在军演之后透过发射导弹来表达，只是最后又无疾而终，转向改为是发射气象卫星。 位于台北的台湾前海军飞弹巡逻舰舰长吕礼斯亦都同意，这个不是中共单纯的航太活动。他认为飞鸿情报区的划设本来带有主权意涵，因此中国原本的计谋恐怕是想透过海上禁飞区或者是海面的禁航区来划设，来进一步否定台湾的主权。吕礼斯表示，中国的手法有不合理处，例如中国分别在甘肃酒泉、山西太原以及海南岛都有发射中心，可以成功将卫星推送进入近地的轨道。换言之，中国不一定非要从酒泉发射卫星，若然从山西发射卫星，可以更快地进入东海，对台北飞鸿情报区的影响可以减至最低。因此他认为，除了飞鸿安全之外，中国这次的发射卫星的背后恐怕是有更多的其他算计。他因此呼吁台湾民航局联合周边的国家，透过国际民航组织向中国提出抗议。
周边的国家，无论是日本、韩国、菲律宾、东南亚的航线的相关的飞行情报。
吕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周边的国家无论是日本、南韩、菲律宾、东南亚航线的相关的飞行情报区，事实上都是应该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抗议，而且在三年一次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之中提出检讨，以及要求中国进行改善。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则是分析，不理是军演还是卫星发射，中国旨在向国际社会宣示台海周边是属于中国内海。他说，数年前中共军机绕台一次都是大事，但是近年来是中共军机几乎日日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甚至是从去年八月开始更加频繁地飞越台海中线，这个就是得寸进尺。陈世文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利用火箭发射的机会让坠落的地点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他是觉得中国的航太科技是有能力可以控制，可以远离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或者是密集的航班的航线，但是他们用火箭跌入是在这一处的地方，他个人还是觉得有相当程度的刻意动作，可以讲话是太空军本身对台湾的骚扰，可以讲是第一次令到解放军空天一体作战的能力可以在台湾周遭是试验。陈世文呼吁台湾政府必须要表态严正抗议，甚至是反制。他说，虽然台湾政府担心反制恐怕是升高两岸冲突，但是既然中国的作为带有政治以及军事动机，台湾政府就应该思考如何结合国际社会的力量共同向中国施压。现时是住在美国华盛顿的前台湾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廖宏祥亦都批评台湾政府反应软弱，应该是深刻反省。他表示，台湾交通部表示只有30多个的航班受影响，航线晓到或者延后就可以。而台湾国防部亦是国安会亦都显得事不关己，这些都是非常之诡异而且是软弱的反应。廖宏祥细数近年来台湾政府过度淡化中国对台威胁的例子，譬如面对近期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亲中言论，台湾外交部总统府竟然未有发表任何的责备。其次，去年八月中国发射的导弹飞越台湾上空的时候，台湾国防部竟然未有发空袭警报，亦都有主动地说明。又例如好多个无人机从厦门飞到金门，经中国无人机玩家公布拍摄到的金门守备画面，令到台湾成为国际笑柄之后，台湾国防部才动作慢一拍地说要击落这些来路不明的飞行器。针对马龙在访问中国之后提出欧洲应该避免卷入台海战争的立场，台湾外交部虽然未有严词谴责，但是随即要求法国政府澄清，并且获得法国政府保证他们支持两岸维持现状的立场未变。至于中国飞弹飞越台海上空一事，台湾国防部在中共军演结束之后才出面证实，据他们表示是因为研判飞弹落点在海上对地面是无威胁，所以才决定不予发布。对于疑似在金门征收军情的中国无人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去年八月在赴澎湖巡视的时候表示，敌军是越挑衅就越要冷静，国军自我克制，但是不表示国军是不会反制。他说， 话自己已经下令国防部适时采取必要系而且系强力反制措施，捍卫国家领空安全。蔡英文表态之后，台湾陆军响金门嘅防卫指挥部随后两日即系接连以实弹驱离过四架次嘅无人机。不过廖宏祥强调系台湾执政党过度淡化中国威胁嘅处理，同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嘅时候，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有18套应对解放军嘅剧本思维，天穿之别。他说台湾政府对内如此降低人民的警觉以及心防，等同帮解放军减少犯台的成本，亦都误导国际社会，塑造一种台湾自己都一副事不关己的印象，国际社会何必多此一举协防台湾。他强调这次的中共发射气象卫星绝对不单止是交通层面的问题，
这在国际社会造成台湾是它的近卵，它予取予求，它要封锁就封锁。在蔡英文总统跟
廖宏祥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国际社会造成台湾是中共的禁用，予取予攜，它要封锁就封锁。在蔡英文总统麦卡锡见面之前，美国已经在东中国海以及日本、南韩举行联合演习，亦都同菲律宾系举行演习，呢啲都系美国嘅应处之道。相对嚟讲，台湾系后知后觉。中国处理台湾有非常之多嘅步骤，非常之多嘅手段。台湾假如冇适切嘅应处，对国家安全嚟讲系非常不利。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贤台北报道。